这个我们穿衣服是为了乞讨，狮子公要衣服是为了乞讨，是为了正法，不是这个为了自身贪着想乐，不是他。那么虽然受这个饮食，他心也不贪着，不为了自身的缘故，常常为了正法，不为了这个后这个身体长得肥肥胖胖的，只是为了众生，他不为了骄傲高慢那么为了这个身体这个有利的这个缘故那么他不为这个冤害，是为了这个治疗疾疮我们这个饮食是为了治这个疾疮，虽然得到上等的美味，可是心里也不贪着。那么摄取黄色应当怎么样呢？亦复如是，就是舍令贪慢的这个烦恼结识，不要这个安住在我们内心，为了菩提之色，菩提黄色，为了成就无上佛果那么为了遮止烦恼的这个烦恼结，来障恶风恶雨，因此我们接受这个黄色。那么求医药呢，心里也没有贪爱高慢，也只是为了正法，不为了这个寿命，是为了维持这个平常的生命的缘故。所以呢善男子这个好像人有病，病这个病疮了长了这个疮那么以这个书草来涂这个疮，那么就用这个衣服来包裹，为了出这个脓血，所以用这个书草来涂抹那么为了疮能够好的缘故，所以用种种的医药来这个服用来混洒，那么为了遮蔽恶风恶雨的缘故，所以在生物里头，所以了菩萨摩萨亦复如此，观这个身就是好像这个窗是一样的，所以用衣来覆盖，为了九孔有这个聋，所以求守饮食。九孔是什么呢？我们人有两眼、两耳、两鼻、几口、大小便，所以有九孔。那么为了这个九孔这个聋，所以求守饮食；为了遮蔽恶风雨，所以摄取黄色；为了这个四大这个毒蛇发作，所以求这个医药。那么菩萨他摄取四种的供养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菩提道，不是为了寿命。为什么缘故呢？菩萨摩萨他常常这么样子的思维，假如我不接受这四种的供养，这个身就会磨灭了，不能够得到坚牢稳固，假如不能够得到坚牢稳固，就不能够忍受痛苦，假如不能忍受痛苦，就不能够休息而积极一切的善法，假如能够忍受痛苦，那么就能够休息积极无量殊胜的善法，假如我假如不能够开明忍受种种之苦，那么对于苦受就升起嗔恚之心，对于乐受就升起贪着之心，假若求乐不得的话，又升起无明烦恼。因此之故，凡夫之人对于四种供养常常升起有漏的种种烦恼过分，菩萨摩萨能够深深的观察，所以不会升起有漏的烦恼，所以菩萨摩萨它是属于无漏。这个就是为举例说明我们对世事应该怎么来对治来观想。最后一段的结劝，好，简单两句话：皆为无上菩提本，应当具持具足此境界，皆法是无上佛菩提之根本。 所以应当好具足支持清净的启发。好，以上啊，各位法师，今天是癸酉年除夕，特别为诸位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大乘理趣若波罗蜜多经，境界波罗蜜多品第六。好，我们这一回讲这一部经，这一品在解释经题跟品题，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主要的就是经文里边的内容能够在短时间里边给诸位都能够知道。那么现在就简单说明一下经题。大乘理趣若波罗蜜多经，大乘理趣若波罗蜜多是属于别品，经这个字是属于通体，在别体当中，大乘理趣若波罗蜜多，它是属于法欲立体，因为大乘理趣是属于法，若波罗蜜多属于欲，所以是属于法欲立体。什么叫做大乘理趣呢？这一部经是属于大乘法，属于大乘的义理归趣。大乘法所诠释的无非是诸法实相的这个义理。那么这一部《亦复如是》是属于大乘法义理的归趣。若波罗蜜多什么意思呢？先解释波罗蜜多，波罗蜜多含四种意义，它是含多义不分。那四种意义，第一种属于到彼岸，波罗蜜波罗梵语翻作彼岸，蜜多翻作道，这是梵文的文法，属于彼岸道，属于是我们中文的文法，叫做到彼岸。什么叫做到彼岸呢？就是由生死的此岸渡过烦恼之中流，到达涅槃之彼岸，所以叫做到彼岸。第二种意义叫做度无极，能够依照六度而修行。那么两种生死就是分段变异，两种生死一切诸苦都能够度脱，而没有剩余的缘故，所谓称作度无极。第三叫做愿离。什么叫做愿离呢？ 能够用六度，尤其是般若来观照，就能够愿离一切颠倒妄想，所以叫做愿离。第四种意义叫做究竟。菩萨依照这六度，他能够圆满成就自利利他的一切功德，所以叫做究竟。以上是解释波罗蜜多的这个意义，它是属于一比喻。那么六波罗蜜多就是六种的波罗蜜多，换句话说就是六度，从布施度、持戒境界度、忍辱度、禅定度、精进度、禅定度、般若度等等。那么现在我们这一部经一共有十卷，一共有十品。那十品的皈依三宝品第一，陀罗尼护持国际品第二，发菩提心品第三，不退转品第四，布施波罗蜜多品第五，境界波罗蜜多品第六，安忍波罗蜜多品第七，精进波罗蜜多品第八，精力波罗蜜多品第九，般若波罗蜜多品第十。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境界波罗蜜多品属于第六，就讲这个持戒度。那么以上别题就简单说明，这个境界就是属于通体，通体的意思了。所谓的贯彻常法，这种意义大家常常听到，那么就不详细说明。以上就是经题简单说过。接着品题，境界波罗蜜多品。品题波罗蜜多也是喻境界是属于法，所以品也是以法力而立体，它是属于地狱。好，接着我们就注意经文啊，这个在录经文之前还有这个翻译者，你稍微说明一下翻译者是谁呢？唐朝济宾国三藏波罗奉诏译，唐朝是唐高祖，接着唐太宗，这个朝代是属于唐朝。济宾国在是属于梵语，济宾梵语翻作中文叫做犍种，卑贱的种族。为什么称作犍种呢？因为过去墨田底家他建立500生前南在这个地处，就买其他国卑贱的人来充当义士，就等于做进人。后来因为生息非常的繁盛，就子子孙孙这样子生得非常多，所以他们就自己建立国君。那么其他邻国就卑鄙他们的，看不起他们，因此称他叫做济宾，就是属于犍种。那么这位翻译者就是济宾国的人，他是属于三藏，通达经律论三藏，他的法号叫做般若。 那么波罗这位法师，他是这个怎么情形呢？他是初七岁出家，20岁受具足戒，23岁到中印度那烂陀寺波罗揭一所寺，是印度最有名的寺庙，在这边有许多的这个高僧大德，在这一所寺里边，像戒贤论师玄奘三藏亲近过戒贤论师，戒贤论师也就住在这一所寺，他当作住持。那么波罗三藏他23岁到中印度那烂陀寺，依靠就是依止的智护净游自由等三大论师研习唯识瑜伽中篇金刚经五明等等，后来乘船便由南海诸国，在我们唐朝德宗建宗2年抵达广州，接着就入于长安，在贞元4年，也就是西元788年，翻译出这部经，一共有10卷。好，我们就翻译者就简单这么说明，奉译诏就是奉皇帝的诏书而翻译这一部经。接着我们就入于本文，时佛菩提凡于大众中作诗之佛，广说布施波罗蜜多已。时慈氏菩萨摩诃萨合掌恭敬而得佛言：大圣世尊，以说修大乘者，心大悲心，行布施波罗蜜多。以何方便而能圆满境界波罗蜜多？何名境界？凡何破施？云何不持而得清净？色复清净？现在未来有何果报？云何所护？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唯愿世尊分别广说，利益安乐一切有情。这时候佛菩提凡于大众中作诗之佛，那么佛菩提凡佛的意义就是属于大觉悟者了这个意思比较清楚。什么叫做菩提凡？菩提凡是属于梵语，他也称作菩提婆，他的名称具足有6种意义。在佛义论上佛说，自在次上与观言，名称吉祥及尊贵，如是六德亦圆满，是故张名菩提凡。这6种意义一手记诵把它说出来的。一种意义自在，第二种次圣，第三庄严，第四名称，第五吉祥，第六尊贵。一种自在什么意思呢？就如来他永远不属于诸烦恼，不被诸烦恼之所系缚，所以叫做自在。第二种次圣，如来他有猛焰智慧之佛，能够洞达无边无际之法，所以叫做至圣。第三庄严义，如来32相庄严妙好，所以叫做庄严。接着第四名称，如来圆满一切殊胜功德，10万世界没有不闻之的。第五吉祥，如来既然具足殊胜微妙的功德，所以一切世间的 第六，尊贵如来开始从多帅天当从降生王空，以提出家之后而登到极果之位，就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而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叫做尊贵。以上就是属于佛切法六重意义。那么这时候佛切法在大众中，这狮子佛，狮子佛就属于说法无畏惧，邪魔外道啊，一听到佛说法啊，他都抬不起头来，就这个所谓的丧心破胆了，吹破一切邪魔外道。那么广说布施波罗蜜多已，因为前面一品啊，就属于布施波罗蜜多品。这一品讲过之后，才讲到这一品，这一品一个境界波罗蜜多品。讲到布施波罗蜜多之后，十世菩萨摩诃萨就弥勒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登地以上的圣者都可以称作大菩萨，而十世菩萨摩诃萨属于等觉菩萨。他就合掌恭敬，就顶牌佛陀说啊，大圣世尊，伟大的圣人世尊啊，啊，世间所尊重，你已经宣说修大乘法，修大乘法啊，行者心起大慈悲心而行布施波罗蜜多啊，心起大悲心怎么样呢？在普行奉行里头说，做人来以大悲心而为底故，因众生而起大悲，因大悲而生菩提心，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石之中，有大师王若根得水之力化破世界幻貌，生生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一切诸佛一切做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随意劳力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法果。所以呢，大悲心非常要紧。那么修大乘的行者必须要升起大悲心，然后他行布施度，行布施度以后方便而能圆满境界波罗蜜多。用什么权巧方便而能够啊圆满境界这一度呢？那么何名境界？什么叫做境界？什么叫做清净持戒？凡而过失要预防什么样的过失呢？啊，贫而富持而得清净，要到底要怎么样来富持这个戒法，才能使这个戒法得到清净？假设护持清净的戒法，现在未来有什么样的果报？那么要怎么守护啊这个戒法，当然能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啊，就是弥勒菩萨了啊。大又他提出四个大问题来。那么唯愿世尊分别广收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为徒啊，仰愿世尊啊，你老人家要分别广泛宣说，来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众生啊。下边佛就回答了：尔时如来应正遍之名痕啊，圆满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使佛世尊，但此是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如以无量佛千万百千亿劫奉持境界，不为利益安乐有情，问如是意，如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起说。那么佛陀经过如来啊，经过弥勒菩萨。 萨怎样评论之后，他老人家就一一的加以回答。下边就说了，尔时如来辩证辩之，明显圆满善事世间前无上士调御丈夫天莲师徒四等，这是佛的十种通号。好，我们大力简单说，什么叫做如来？一切没有希望叫做如来。什么叫做印？印就是属于阳福田，叫做印啊，就是印供的意思。那么正辩知，知道法界，有知法界一切，属于正辩知。什么叫做明行圆满？明行圆满就是明行主的意思，就具足三明，就是天眼明、宿命明、落性明。善事，什么叫做善事？不还来，不再来，叫做善事。好，换句话说，度脱两种生死了，不再受生了。什么叫做世间劫？知道众生国度，叫做世间劫。什么叫做无上士？啊，没有跟他相等的。什么叫做调御丈夫？能够调伏众生之心。什么叫做那个天人师呢？天人师就能够做众生的眼目。什么叫做佛？能够了知三趣。三趣是什么趣呢？正辩趣、邪辩趣、不辩趣的这个众生种种情形叫做佛。具足这十种的叫做世间这个叫做世尊，世间所称众。以上简单十种通号解释过，接着就佛十种通号完毕了啊，接着。换句话说，这个佛就赞叹慈氏菩萨摩诃萨说了啊，不善哉善哉啊，赞叹他说，你问得非常好，问得非常好，如以无量宝千一劫奉持境界啊，那么普为利益安乐有情，问如是意，如今谛听，上师念此。你在于在无量佛前一切共持清净的戒法，普遍为了利安的一切有情众生而问如此的义理，你现在有谛听，谛听，谛听两个字啊，还有善思念之，就配合文思修三会都有了。吾当为汝分别解脱，我应当为你分别来解脱。下边就正式解脱。若有善人子、善女人修大乘者，若欲圆满境界波罗蜜者，应当如是发广大心，普为邻邻一切众生，所谓不怖地狱，不求升天，不畏己身，自求解脱，不持境界，不作如是。这五念思维，佛于时时以发誓愿，若今有情毁境界者，是当劝令坚持境界，以佛境界而为璎珞庄严起身。若我不能不持戒者，因何以配这副有情？以是因缘见命持戒。若不如是，因何能治一切有情？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则何？若诸凡夫自不清净，会毁戒者，虽说正法，见他持戒，终不信从，反被轻呵。若欲教他不持境界，何不自负而毁谤也？以是师之，汝应持戒，汝若不持，汝可虽说，自而不稳啊。如是种 何积肥，何能劝人守护境界，以示当知，先自浅身，离足犯地，坚持境界破密陀，然后为人所正法。正法要有情闻矣，便能信说，即信说矣，故持佛戒，具足清白，乃至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这里一个段落，这一段什么意思呢？佛陀就告诉弥勒菩萨说，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大乘菩萨圣门的人呢，假若想要圆满清净戒度啊，应当如此发起广大心轮。什么叫发起广大心轮？要普遍为了怜悯一切众生。怎么说呢？所谓的不怕地狱之苦，也不求升天，也不要为了自己自身的利益，自求解脱而已，而来护持境界，不要这样子，要普遍广大，为怜悯一切众生，这样子。要应该要做这样子的正念思维，不退过去的时候已经发起誓愿了。假如看到有情毁犯境界的人啊，誓愿应当劝导使令他能够坚固支持清净的戒法。为什么呢？那么持持清净的戒法非常要紧的啊，他就以佛的清净戒法作为璎珞的，作为璎珞而庄严自身。什么璎珞呢？佛法的璎珞呢？佛法的璎珞庄严自身，用清净的戒法，用佛法璎珞来庄严自身啊。假若我自己不能好好护持这个清净戒法的话，怎么能够用戒法来说是护持有情众生，而以这个因缘使令他能够持戒呢？假若不如此，云何怎么能够安置一切有情在无上正品众持呢？所以的为什么缘故啊？因为假若凡夫自己不清净，自己持戒都不清净了，然后他是所以的，所以这个毁犯戒法之人啊，那么他虽然信守正法，劝他呢自己不持戒，而劝他呢你要好好持戒哦，人家终不信从，不会信从，不会服从你，不会相信你，反而被人家轻视苛责一番呢。假若想要叫他护持清净的戒法，为什么不自提好好护持清净的戒法而随便毁犯呢？所以这么样想起来，你应该，也就是我们呢，应该要好好持戒。假若你不好好持戒，自己嘴巴虽然讲，自己的耳朵就不愿意听。你看这个经文写得这个这么好，是吧？所以有时候读经啊，读到过很香的地方，华喜充满，就这样。他讲得非常入理，非常透彻，就这样。自己嘴巴虽然讲，自己耳朵都不愿意听。如此种种被他人积显了诽谤，自己都破戒不好持戒被人家积显诽谤，怎么能够劝人家守护清净的戒法呢？以此应当了之，要先要自提，检点自身，离开一切的犯意，坚固持持清净的戒法清净持戒度，然后为人先守正法要。那么有情众生听闻之后，他就能够信受，既然信受之后，就能够护持佛戒，而具足清白清净洁白，乃至最后 成就无上正当菩提。好、哦，这是这个回答一个问题啊。接着再说明啊，故此此事若有众生发菩提心，不为一切无趣事生，乃至护持一境界者，亦得名为入佛境界波罗蜜多，能得无上正等菩提。好，先到这。又提次，此事我就告诉慈氏菩萨了，假若有众生而发起无上菩提心，普遍为一切五趣，五趣就是啊，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阿修罗、说是其他道，本来六道变成五趣，这样子四生界的开版之化，乃至能够普遍为一切五趣四生这些众生啊，乃至能够护持一个一条啊清净的戒法，也可以叫做入于佛的境界波罗蜜多，能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这个就答复前面的弥勒菩萨他所问的什么叫做境界的这个意思啊。接着我又回答弥勒菩萨说，故此慈氏菩萨摩诃萨修道成德，见出有情，多于恶趣，应当修习境界波罗蜜多，拔地令出，至于涅槃。难修行时有三大障：一者嗔恚，二者嗔贪，三者染欲。好，先到这。又提次，我又告诉慈氏菩萨摩诃萨，慈氏大菩萨啦，修大乘的行者，看到一些有情众生堕落于恶道，应当修习清净的戒度，而拔地脱拔就地，使令他能够安置在涅槃清净的彼岸。然而修行的时候有三种大障碍哦，那三种：第一叫做嗔恚，第二叫做嗔贪，第三叫做染欲。下边就一一说明。好，其嗔恚者能退悲心，大悲心者一切菩提恨之根本，以悲利故，于梦内藏，不生他想，况觉悟时，断念时落。其嗔贪者啊，这个先到这，这个就要讲到嗔恚啊，一个一个解释哈。那么其嗔恚者修行的时候三种大障，第一种叫做嗔恚，嗔恚的情形怎么样呢？它能够使令我们修行之人退之悲心。好，那么大悲心它是一切菩提恨的根本，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做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为大悲而起，因为众生而起大悲，因大悲而生菩提心，所以大悲心啊是说一切菩提恨的根本。因为悲利的缘故，所以在梦寐当中，他乃至在睡梦当中哎做梦啊，做梦也不生起杀害众生的想法，也没有起，何况起悟的时候更不会了，是吧？睡梦都不会，何况起悟呢？好，那么何况觉悟的时候他更不会断众生念，使众生堕了，是吧？好，这是讲嗔恚的情形。接着其嗔贪者不能舍之离体财物，长生千岁离他财宝，恒起贪求，是故菩萨摩诃萨见他财物如土毒蛇，不生贪着。好，这是第二种障碍，叫做嗔贪。嗔贪的情形怎么样呢？就是不能够施舍自己的财物，常常 身体迁徙，好，知别愁，很谦吝，很爱惜，吝惜，不肯布施给他人，不肯布施给众生，而对其他人的财宝呢，恒常升起贪求之心，因此之故，菩萨摩诃萨看到他人的财物要观想着，哦，看到毒死了，毒死了，毒死了，哦，不要升起贪着，这是对治的。好，其来欲得，非勤勤恨，应当愿离，无欲于离，难食贪欲，诸苦根本，有波罗蜜子大藏也，不能消灭菩提之心。好，这是常常文，在这个懒力第三种修行的障碍，懒力有常常文，有寄诵，真生常常文。好，其懒力者，懒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勤俭恨。恨隐亦恨啦、啊。那么，我们修行之人应当愿离五欲淤泥。五欲就好像大象入于淤泥，跑不出来。哦，五欲很可怕的。然此贪欲，诸苦根本哦。这个，然而这个贪欲，贪欲之心是一切苦的根本，六波罗蜜的大障碍。我们行六度的大障碍了，他要能够烧害灭者菩提之心，这是常常文，接他下面记诵。二十菩提凡，二十松严，女性有灭惑犯，犯惑人，如愿大天不可尽，贪欲迷方坏天性，如水瀑流摧石壁。女人之性多残取，如水随流性不定，横怀意志别其夫，自得必失因愿理，譬如水山排象王，彼有力能达大树，即见母象心昏醉，引入陷阱被调伏，如入石头引清流，不能远射出山谷，内思能为又入生，彼入寻生来救死，如鱼乘浅生隐处，游泳水通难可见，为求其时通过而贪欲上升亦复然，譬如黑风贪其香，醉香叹流花香气，贪嗅此香即相生，向而摇动菩提时，如灯无方焰炽然，挥而为民见佛父，由是入佛自焚烧，贪爱王区亦如是，五成变处众生生，一一害人如毒药，受者如是地之为众福积聚非安乐，见佛自然犹可触，咸然猛风后能细，身被毒蛇亦嚼服，女人之心难可见，无乐池中功德水，流入大海不堪饮，八位弟子同辛苦，亲近女人善法界，这是寄诵。好，我们解释，女人妖孽犯惑人，女性妖孽犯惑人，女性女人的习性，它是妖娇谄媚，这个迷幻啊，幻化迷惑一般之人，如冤诈骗不可见，如同冤娇他诈骗而跟你亲近，其实不可以亲近的。贪欲迷幻外亲近，贪欲因为贪欲的关系，贪欲女色的关系就迷惑啦，就荒淫无度啦，就破坏你的清净分，如水暴流吹石壁，好像水破这个破流，很凶暴的水流会吹坏石壁哦，大水一来石壁都吹坏。女人多知性多贪取，如水随流性不定，女人的这个习性 大多属于残取了，这里属于残取不正取，如同水随着这个流，随着河流，他的性也是不决定，他的性质也不决定，成为意志对其夫自责应必是应问语，女人恒常怀着心里怀着不同的志向，成为意志变皮肤自得必是应愿离，女人和心里恒常怀着不同的心智而归为归变，必看了他的丈夫。有智慧之人要地省思维，要应当呢变，不可以轻信。譬如水山白象王，必有利能拔大树，即见母象新婚岁，引入殿庭配朝服。